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今天呢是第48课，欢迎亲爱的同学们、听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
为了我们太过忘我，所以现在先自我介绍。
对啊，一想到学习就好开心嘛啊！但是先报上名。
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我们是恩惠二人组。那么从第一课呢就跟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可不可以呢点名一下您是第几课才开始的、还是跟着恩惠二人组呢从第一课一直学到现在的呢？
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呢是从第一课就开始，那么一直到今天呢48课，哇，我相信每一课这样的学习啊，没有落下来的时候呢、都是一种满足感。
对呀、绝对的，
全勤没有缺席。
大家也要相信李崇老师跟文慧呢，我们跟你们一起学了104课之后，我们也觉得够了。
怎么叫够了？学海无涯。
就是我们学的够了，接下去就是看我们怎么做了，怎么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不光是头脑的学习、知识的吸收，或者是一些理论的拥有哈，而是真的一个生命的塑造、操练和成长。
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一定会邀请呢我们的同学好伙伴一起来分享啊，就着这一课的主题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呢，我们生命中有怎么样的体会跟经历呢。那今天呢第48课，李崇老师啊、我们会说什么呢？
48课呢就是第12个单元里头的最后一讲啊。12单元讲的是基督徒的十字架。关于我们的十字架呢，我们先后了解学习过软弱能力、胜过虚荣、复合使者。今天谈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医治了我们。但其实呢我们是曾经受伤的。
是。
啊，无论身体心灵啊哈、曾经受伤。那我们在这个医治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带着我们的过去可能一些的伤痕啊，一些的痕迹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负伤的治疗者，这样才能够真正进入另一个生命当中去服侍他人。
好，那我们就开始一起来上课。
第48课，负伤治疗，彼得前书2: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这是我们第48课的主题经文，那么是来自于呢彼得前书的2:21。谢谢我们电台的刘佳音老师为我们读出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那在进入这个课程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个案。那大家听一听，山东的李弟兄，那他就特别提到呢，在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大约30岁，他的妻子也是基督徒，他们俩呢都参与教会的侍奉。最近呢就得知这位弟兄参与了网络赌博，亏了40多万。那这位弟兄被物质所吸引，又加上了妻子爱慕虚荣，对丈夫提出了超过收入的一些过分需求， 迫使这位弟兄就想要发大财。那么这位弟兄在网络上浏览的时候呢，被虚假的赌博游戏吸引了，以致呢参与其中，刚开始尝到一点甜头，还以为呢是神的变相祝福，就更多的投入，岂不知是一个圈套，是一个陷阱。这位弟兄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东拼西凑，到处借钱，更多的投入，期望更多的回报，却不知魔鬼正张开血盆大口等着他，以致呢他慢慢的开始欠下了赌资，为了还上赌资又借钱的继续赌博，那这样越陷越深，赌资越来越大，难以自拔，最后东窗事发
啊，真的相当可惜哈。
对，
弟兄分享到教会有这样的啊一个弟兄，陷入呢这个赌博也成瘾了，可以这样说哈，
是
没有走出来。当然我们关心呢，也希望呢能够有主内的肢体帮助这位弟兄，早日的脱离罪的捆绑。那但要帮助他呢，其实不是一般人可以。
对，
我在想啊，譬如在香港。有很多的戒赌的事工，
对，
或者是戒瘾的不同上瘾的事工，那么那些服侍者呢，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过来人，
对，
他们过去也陷在这样的罪里头，结果呢，神也帮助他，神也透过信徒帮助他，一旦离开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去帮助关心走上呢同样歧途的一些的朋友，
是，
所以我也希望啊，能够在内地的教会哈。也能够有适合的一些服侍者，真的分享更多的经验，把他们呢可以在圈套当中、陷阱当中来拉出来。
是我们期待呢，下一回呢，山东李弟兄再给我们资料的时候，是这位呢已经呢毒瘾上身的弟兄，能够呢经过呢神的帮助，他自己悔改，而成为将来他在这一方也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像刚才崇老师说的，其实我们真的很讶异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惊奇，很多的基督徒很容易呢就这样呢不小心的被迷惑了，那以至于呢造成了自己灵性上个人还有家庭呢一个很大的破洞有了伤口，那环境的造成啦，人的吸引或者人的逼害啦，还有自己的欲念，但是呢也不要灰心，因为呢有弟兄姊妹呢守望，最重要就是如果悔改来依靠神，神必帮助，那最后可能还会成为呢像崇文老师说的，诶，可能神就用你那一方面作为一个负伤的治疗者。那说到负伤的治疗者呢，其实圣经里头呢比比皆是，我们今天来谈一个大家比较少谈的人物，
谁呢？
听过多马吗？
多马，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
对啊，我们常常会讲约翰啊，会讲彼得，但是呢我们比较少讲多马。
他好像比较负面的例子嘛。
对，大家
常常提他信心不足啊。
啊，我没想到他，坦白说呢，文慧一想到他就想到这个啊，他不是要探这个耶稣的那个
钉
痕吗？
钉痕啊，肋旁啊。
对对对。但是原来多马在圣经里头他呢出现过几次了，除了那个名单上有他之外他真的跟耶稣的对话有三次记载，而如果您好好看这三次呢，这三次呢都有异曲同工啊，就是呢都是怀着不信。
看来呢他的确是比较看事情啊比较悲观
负面的
负面消极，常常否定一些事情。那如果我们愿意多去了解呢，可能这跟多马成长啊自己成长的那个历程啊形成的那种个性呢其实应该是有关系的。当然圣经没有多讲，我们只能够就着多马已经发表的言论就看到，哎，原来在门徒当中呢他是比较我们说是多疑的悲观的负面的一个门徒，所以其实他的心灵呢是有一定的毛病啊，可以这样说，或者问题呢是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帮助他呢重新的站立起来的。
是，那首先呢说一说多马，原来多马这个名字呢这个是希伯来语的，那么如果是希腊文呢是低图马，那么根据呢这个名字啊，原来呢它的意思是双生子，就是双胞胎，
有可能他就是双胞胎的其中一个。
哎，他跟人竞争呢， 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多加揣测。但是呢，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一个比较多疑的人啊，看事情的确是比较负面。圣经里头呢提到多马三次发言，三次呢都呢表达出他这种个性中的多疑，个性中的一些啊比较的负面，比较消极的啊。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拉撒路死的时候。
嗯，
然后呢他怎么说呢？哎，主耶稣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然后多马就对其他门徒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
记得吗？
死路一条，哎，耶稣你说去， 我就跟你去。
对啊，现在去有什么用呢？拉撒路都死了。好，这是第一次，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15到16节的经文。第二次呢，就是在最后的晚餐席上，主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然后多马又说了，
很坦率的，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又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啊，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五节。崇老师说很坦率，我也觉得，
嗯，
啊，他够胆，
不知就不知嘛。
对对对，然后就这样问出来了啊。哎，我在怀疑其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说呢？好，第三次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然后呢，多马竟然不在场。其实我以前有问过这个问题的，我问过我的导师说，为什么多马那时候不在呢？
真的不知道。
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在啊。那么后来门徒就告诉多马，哎呀，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了。可是多马却说什么呢？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好，我们可以说呢，前面一次他够坦率了吧，这一次呢他也很坦率，但是坦率的来呢，你就可以看见他那种咬牙切齿，我总不信，就是他
完全否定了其他门徒的见证啊。
对对，那究竟呢为什么多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还是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位，他为什么每次发言就会让你感受到他好像对耶稣的话充满了疑问呢？
嗯，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真的不知道了，但只能够看到耶稣怎样帮助多马哈去重建他的信仰、信心、信念哈。譬如第一次拉撒路的事情，结果呢，门徒跟着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呢，得到了一个见证，
对
神恩典荣耀的机会，就是目击拉撒路的复活。
嗯，
那么当耶稣说为他们预备地方啊，多马说我不知道那条路的时候呢，耶稣的回答呢成了今天呢我们一个经典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哎呀，我们真是要谢谢多马。
亏多马这样一问呢，
对呀，
结果这个门路就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关键啊，我们都能够掌握。
是，
当然呢，最后一次哈啊，主怀疑耶稣有复活吗？我没有见过，见了才算，或者甚至乎我要摸过那些伤痕，
是
我才会信。那耶稣又怎样帮助他呢？
真的，第二次多马在的时候，耶稣就出现了。
我为了多马再来一次。
好了，然后就让他真的来试啊！你看到耶稣对怀疑不信的多马是多么多么的包容接纳。其实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谁最痛苦呢？多马咯，因为第一次他不在场，其他的门徒告诉他，然后他不信，可是其他的门徒看见了，哇，他们多开心啊。但是多马，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非常的沮丧，他可能在想，为什么其他人都要骗他呢？或者为什么其他人可以看见我看不见呢？那不信的人其实他自己是最痛苦的，他可能呢在信心上呢是受伤最深的。
嗯，但耶稣的这一次为了多马出现呢，没有责备他，没有骂你这个多马太扫兴了，而是真的叫多马来摸，摸我的手的钉痕呢，摸我的肋旁，
是
多马敢去真的去触摸吗？
多马对啊，他看见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俯伏，那他真的是信了。那耶稣说过一句话啊，这句话以前文慧呢也常常来鼓励自己的，就是呢，耶稣说你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更加有福。但是整个过程里头，我们看到其实跟随耶稣的三年，你看到他的发言， 他还是常常的怀疑不信啊。可是耶稣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你可以看到耶稣对一个在信心里摇动的人，我觉得甚至是一个好像在信心里头有亏欠的人，是何等的包容跟接纳。
经过了耶稣的医治之后呢，其实多马成为了哈一个愿意尽忠的门徒，甚至乎呢有这样的说法呢，最后哈啊多马也是为了到远方去传福音的缘故呢殉道的。
嗯，而且呢好像在印度有多马教会，这个是在教会历史里头呢也有提到的啊。所以真的我们今天可能也像多马一样，也有时候呢就是会怀疑会不信，但是看看耶稣怎么对待多马，耶稣又会怎么对待我们。
每时刻你带领我平静我的难中与我同行，医治我的疾病，我心靠你，我心靠你，我相信你是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愿照我所求所想，需要你，每时刻你带领我，平静我的风浪，艰难中与我同行。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刚才呢我们特别的提到多马啊，那么主耶稣给他机会，我相信呢他之后呢好像刚才崇文老师说的，成为一个殉道者，他是带着一个无比的信心哈，才能够呢继续的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然后呢传福音，最后呢为主殉道。其实呢讲到不信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代表人物，
谁呢？
彼得。
彼得哇，他最后真的是公开的否认主。
对啊，
错得很厉害。
是是，但是呢当他公开否认主之后呢，神我们的主耶稣又是怎么样让他回头，包裹他啊，在信仰的路上跌了一个大跤，那他怎么样重新站起来呢？
那这一段的挽回呢，其实哈、啊、也是圣经里头很有名的经文哈、啊。一个大清早哈、啊，当彼得和他们以前打鱼的门徒哈、啊，在这个晚上作业又没有什么收获的时候，耶稣就出现教他们打鱼，
对，
得到了很丰富的一网153条大鱼的这样的收获之后呢，又请他们吃早餐，为他们来预备，
真好，
烤鱼，烤鱼啊，
嗯。
结果在这个场合当中呢，耶稣就直接的问彼得问题，
嗯，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先后三次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啊，挑战彼得对耶稣的爱。嗯、
对，我在想呢，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想想彼得当时心里的活动，你爱我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呢，我想彼得，他一定会想，哎，我爱耶稣，但是他够胆回答吗？他才刚刚否认了耶稣，还重操旧业，但是他会回答不爱吗？他明明也爱耶稣啊。
嗯，
你看，这就是我们信心跟爱耶稣这件事情上的软弱。
但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怎样回答哈，因为在约翰福音里头呢都有记载哈。
嗯，
其实彼得的回答也是很特别，主啊，
你
知
道
我爱你，
对啊，
你知道的，
但是
这个最重要。
但是我的爱真的是太残缺了，太有限制了。
在这样回答之后呢，耶稣每一次啊都有一个使命交托给他、
嗯、
啊，其实都是吩咐彼得，其实你可以重新的站起来，
嗯，
你去喂养我的小羊、
嗯、
有这个服事的交托。纵然呢彼得曾经软弱，
嗯
啊，曾经跌倒啊，但是耶稣呢还是看到彼得对主的那份的爱，也知道他其实是愿意跟随、愿意服侍的，所以还是把他这个牧养的、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呢，再一次像刚开始呼召这个彼得的时候同样的交托、嗯，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吧。
对，那如果我们再看《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彼得。那神呢使用他，跟在福音书看到的彼得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看他充满了那种属灵的全能，他对主耶稣的那份的信心，所以呢真的是一个受伤，他在信仰的路上的确曾经跌倒，但是主耶稣呢医治了他，主耶稣呢再一次的坚固了他，他回过头来就坚固了其他的弟兄姊妹、
嗯、
也成了主所重用的人。那其实在圣经中还有一个代表人物，那他呢就是保罗。我们想想看保罗之前是怎么样的人呢、一个逼迫
教会信徒的人，
对了，然后呢他之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你会发现吗，之前那些事情可能呢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啊，这真的是保罗可以把他钉在那个什么耻辱柱
上，
对。但是当他信主之后，那个反而成为他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见证。你看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又怎么样呢？
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哈、啊，保罗呢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这样怎样说呢，要被破碎啊。
对，
他以前坚持呢要迫害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哈、啊，他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呢是错误的哈、啊。但后来呢他就蒙召，其实他的生命呢已经完全的经历破碎，要否定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重新再来。他其实也需要神的建立哈、啊，帮助他可以成为一个负伤的治疗者，去把福音传扬。所以后来呢啊，保罗一再强调的夸口的指着主夸口，
嗯，
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他也看到啊，其实自己有很多的软弱，
嗯，
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呢靠自己去成就啊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种种的恩典的。
对，因为保罗或者说彼得、多马，他们曾经呢受过伤，那他们曾经在信仰上呢跌过跤，所以当他们再次被坚固、再次的站起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就很纯粹了。那他们呢服侍神，动机是为了讨主的喜悦，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所以呢他们的动机很纯粹，不是为了别人的肯定，也不是为了别人的赞赏，也不是呢为了得到什么样从人来的奖赏，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这样的在信仰路上跌跤，但是主耶稣曾经这样的给他们 机会，再一次的使他们能够站起来，所以他们愿意将这样的一份好消息跟别人分享。
而且他们也明白哈，跌倒是怎样一回事，过去否定基督又是怎么一回事。
是，
那现在他们去接触其他人的时候，更懂得怎样进入别人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也会呢，很珍惜，很重视这些曾经自己呢伤痛的机会。当然耶稣已经把我们治好了，治好了，但我们还有那个经验，
对，
还有那种历程的一种的认识，可以带着这种经验呢去服侍同样呢在困苦当中的一些还没有认识福音的朋友。
是，那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这样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们是否曾经遭遇患难呢？我们是否曾经呢有过人生的低谷，甚至呢就像彼得或者多马对主不信，甚至否认主呢？但是他就安慰我们，耶稣基督安慰我们，医治我们，然后呢使我们再一次的坚固起来，站起来，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啊。有一位作者呢，他就说了，用自己的伤口去服侍别人，因为你受过伤，你明白受伤者的疼痛，因为呢你曾经跌倒，你明白要站起来的那个挣扎，那这样的一个服侍是从心底深处共情啊，我们所谓的就是同理心共情，你明白，然后你能够将你的经历与他分享，这就是一个负伤的一个复合使者。
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一类肯定了认定自己曾经受伤，接受了主的医治的服侍者呢，还有特别的一些回应的，就是他们往往呢愿意进入到呢低层的
对
生活当中，或者呢那些最弱势的群体
是
去进行服侍，因为他们看到呢其实耶稣就在这一些最有需要的人群当中，所以他们呢不会逃避啊，去做这样的服事，也能够呢传达一份的爱心，让那些特别呢我们看到呢是有需要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呢同样呢去认识神，得到帮助，得到医治的。
对，最近的文会呢在修读一些的基督教儿童教育方面的课程，那么其中有一课老师就特别提到，当你们要带领小朋友信耶稣的时候，塑造小朋友的灵命，你们自己本身就需要被神塑造。
对，
你成为一个呢被神塑造的生命的老师，你才能够去帮助小朋友。同样的道理，我们是一个负伤者，那我们被神医治，我们才能够呢做一个呢负伤的治疗者。最后呢，很想呢请崇文老师呢带领我们有一个祷告，那么作为这个课程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心志。
好，我们同心祷告。神啊，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建立了我们，也感谢你啊，透过你的工作引领我们的人生，愿你继续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更多的奉献自己啊，更多的被你使用，愿你亲自的赐福，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一种祝福啊！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得着你的赞许。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你世俗绑锁，感谢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好冷漠变成爱，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是无迷惑，你的心 那些不起眼的面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的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负伤治疗。我就不知道我们两位小伙伴啊，是不是负伤者？那么已经被治疗了吗？那么现在是不是呢，承担着负伤治疗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使命呢？那我们的两位伙伴呢，就是山东的劝慰子，陕西的朱姊妹。两位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朱姊妹好，弟兄姊妹平安。
两位老师好，弟兄姊妹平安。
嗯，
感谢主啊！当这个课题我看了很长的时间，我第一就是感觉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吧，当人犯了罪不认识神的时候，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开着自己的自驾车，
嗯、
都是在酒驾，
嗯，
自己在受伤，
嗯、
别人也在伤自己。
哇，很好的形容。
如果没有伤，他就是得了大麻风病。真的是这样，感谢主。所以圣经里面说的那句话嘛，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是信主的人，是被神医治过的人，真的是这样。
嗯，
医治的并不等于我们不会受伤，
嗯，
但是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会在主里面得到医治。嗯，再说就像平常我们说这个受伤者吧，我是讲我的经历吧。我过去也一直都是在家里自己是个个体户吧，和社会上的人伤我的不算太多。嗯，但是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真的是尽心尽力的教育孩子们，但是受他们的伤害是更大的。
嗯，
但在受伤的过程中得不到医治，感谢主。就是这个时候我伤得最重的时候，福音临到了我，我才知道我为什么会受伤。因为我是照着我自己的做法来管理好神所赐给我的产业，而且我又没有顾及到整个社会是个罪的世界，这个罪会影响到我自己教育出来的孩子。
嗯，
所以说孩子们其实因着他还是爱我们，但是他的爱在伤我们，我的爱，我自己的爱也会在伤害到孩子。因为我不会按着不知道孩子每个个体的不同。感谢主，上帝医治了我，让我能站在孩子那个位置上来思考，这样都得到了上帝的医治，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好。
嗯，
后来吧，走进教会也会受到很多的伤害，因为在教会里面灵命的程度不一样，追求都不一样，也会受到很多的伤害。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首先得到的是医治，带着伤痕去做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医治者。因为经历神的医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错在哪里，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你要是没有经历过神的医治的话，你根本就不理解别人，所以你会一直在受伤，而且那个伤会越撕越大。
是，
感谢主。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嗯、
是
很丰富的体会啊，朱姊妹的经历哈、啊，
是没有得到医治，我们会继续受伤，而且那个伤口会越来越大。但是感谢神啊，今天我们能够复伤治疗，是因为我们本身已经得到医治，也可能我们现在复伤，一面得医治，然后一面去帮助别人、
嗯、好，继续来听听千惠子在这个课题你有什么回应分享。
两位老师一开始问我们是不是一个曾经的复伤者，
嗯，
我可以肯定的回答我是。在没信主之前，我就认为上天是不公平的，世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的让我得这种病，
嗯，
从小受了那么多的苦，那时候怨天尤人是常有的事儿。信主之后生命得到了改变，我现在可以很坦然的说我同时也是一位治疗者，
嗯，
就是说我经常也问我原来就是问为什么是我，现在我就很坦然的可以说为什么不能是我，
嗯，
谁把我放在这个环境中，只有他美好的安排啊。以前不明白，现在知道了，神使用我来帮助一些人，因为一个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感受不到别人真正痛苦的，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深感无能为力的人才能够体会，
嗯，
同样在那种环境中挣扎的无助。成为一个治疗者，我认为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同理心，缺少了这一点，任何用言语的劝勉也好，辅助也好，都会成为了一种说教。
嗯，
我以前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问题，以至于那时候我的帮助对别人看来没什么用，自己心里那时候还觉得很委屈，嘴里说着感同身受，但是呢实际情况中确实没能够体会对方的感受。我现在啊也不敢说已经完全学会，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
嗯，
曾经有一段时期啊，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安慰也好还有劝勉也好都很苍白，
嗯，
因为我非常不希望看到弟兄姊妹在痛苦中的那种挣扎，因为我自己经过了那样子的一个滋味不好受，所以说呢我不愿意让他们在走那个弯路。
嗯，
但是呢用任何的言语也好劝勉也好发现效果不大。后来呢我想明白了，其实就是说神给每个人安排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对，
该走的道路啊差一步也不行，该背负的十字架少一两你也达不到神的目的、嗯、有时候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让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尽快的脱离那个环境，那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嗯，
有的时候啊可能就跑到神前头去了，
对，
因为啊没有经过一番痛彻心扉的挣扎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现状的。
嗯，
但是呢按照我自己的经历，你一旦接受了这个现状，你的人生就开始触底反弹了。我曾经是个负伤者，现在我愿意用我的经历，我愿意成为一个治疗者。
嗯，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需要学习，需要能够用一个同理心能够真正的来安慰到辅助有需要的人。
嗯，
是。哎，劝慰子你特别提到的一个点啊，就是呢我们是负伤治疗者，有没有一些的陷阱我们要很小心啊。好像你刚才提到的，因为你自己负伤过，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负伤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赶快把他给救出来。
对对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操之过急，哎，有的时候我们是看见，哎，他快要负伤了，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避免，但其实他生命可能需要经历这个。我就想知道，好像朱姊妹是参与教会的侍奉，特别你刚才提到作为一个妈妈哈，受伤来自于孩子，然后在教会侍奉啊，有的时候受伤呢来自于呢你服侍的弟兄姊妹，你自己作为一个负伤治疗者，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有一些陷阱我们要避免的，可以告诉我们彼此分享。
嗯，我觉得啊，曾经负伤者要真正成为一个治疗者，主要取决于负伤者的心对伤的态度，有的伤你要是能看到是自己的错，有的伤是别人的错连累了你。
嗯，
但是如果明白了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
嗯，
都没有完全的人，你正确的对待伤害 才能成一个真正的医治者。
是，
其实我们回看人生啊，有时候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走过这回望的时候都不会突然的，神就透过不同的方式经验操练建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是更认识主，更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同时呢，也能够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是的，是的，是，
这都是神美好的安排。
对，
也就是说负伤治疗呢，不代表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本身的伤已经好了，譬如说我们身体上的残疾，譬如说我们恶劣的环境，但是呢，
对对，
刚才朱姊妹说的好，就是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的伤，就会影响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治疗者，这个是很重要的。谢谢两位生命的分享，谢谢你们，再见。
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再见。
曾经负伤的人，真的可以成为治疗者吗？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劝慰子弟兄，还有陕西的朱姊妹他们的分享啊，负伤者成为治疗者，我相信他们两位呢生命真诚的一个经历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能够呢作为一个负伤者，然后接受这个治疗者的任务呢？
嗯，我看过一出电影啊，印象很深刻，就是两个呢很丰富经验的警察，他们来比什么呢？
比什么？
谁的伤痕多，谁的伤痕大。这个伤痕已成过去，但留在身上，今天在谈的时候呢，成了他们的人生经验的见证，也成了荣耀的一种的记号。
好像军队也常常这样说，这是他们生命的勋章。
对啊，
对，
我的经历，这是我的经历，我的成长。
是，那这样的话，多马跟彼得啊、保罗啊，是不是也要来比一比呢？
可能他们已经比了。
是，那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啊，真的门徒啊，他们都有不同的伤痕，可以说呢，比比皆是。但是呢，主仍然呢，带着他们，医治他们，给他们机会。也就是说呢，负伤的主耶稣带出了负伤的门徒，
对，
那完成了在那个时代他们要完成的使命。
所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啊，就着这个课题分享自己的经验，一些的心得。
是，
跟我们联系的时候呢，可以透过电邮啊，汉语拼音的跟你 HR 汉语拼音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前头请您一定要注明跟你。
第十二个单元基督徒的十字架呢，今天我们就完成了有关的四个学习哈。下一讲呢就开始第十三单元，就是关于基督的品格。那么下次的课题呢是柔和，这是主耶稣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榜样，耶稣的柔和。
我们期待下一次呢再一起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
见。
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